川普如何推动国会的对中立法。尹石月被弹劾后，韩执政党面临分裂，各国欧盟表态。11月，上海官员被拒出席双城论坛，拒涉台系统来台有先例。美加联手投资开发北美乌矿，抗衡中共垄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任命真相传媒 Truth Social 社交平台行政总裁德温杰拉德路比斯领导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监督美国情报界的工作。路透社报道，川普10月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路比斯是川普的长期捍卫者，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在担任顾问委员会成员期间，路比斯将继续担任真相传媒首席执行官。他称赞路比斯在揭露联邦调查局对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串谋干预2016年总统选举的调查中发挥的作用。川普将这个调查称为骗局。真相传媒属于川普旗下的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该公司3月在纳斯达克上市。路比斯曾长期担任美国国会众议员，以他对农业、情报事务和保守主义议题的关注而出名。他强烈支持川普，并批评美国情报界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路比斯曾经因发表所谓的路比斯备忘录而成为媒体焦点。该备忘录指控 FBI 同司法部在调查通俄案过程中滥用职权，带有反川普偏见。路比斯是共和党内的保守派代表人物，支持减税、简化法规以及强硬的移民政策。他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策多有批评。路比斯做了19年的美国国会众议员，2022年1月1号他正式由众议院辞职。这一举动令很多美国人感到惊讶。路比斯曾经作客在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杨洁凯主持的美国思想领袖节目，在节目中他说明了离开国会的原因。路比斯说，我曾经离开国会，因为这个确实是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为了使这个国家恢复良好的治理。路比斯指出，他的很多工作都被禁声打压了，大多数假新闻媒体都无视他在过去5年里面一直都讲的话，而且情况越来越差。路比斯强调，美国正处于宣传战之中，如果没有任何形式的基本通讯架构，他就无法赢得这场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加入了2021年创立的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担任行政总裁。2020年11月，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社会主义倒数》，书中探讨了美国目前的政治和社会趋势，特别是关于所谓社会主义威胁的观点。路比斯认为，美国的自由派和逐步主义者正是推动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而这种趋势会对国家的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路比斯认为，美国左派的政策和意识形态逐渐偏向社会主义，试图通过扩大政府控制，再分配财富，打压个人自由来达到他的目标。他警告，这种趋势可能削弱美国的核心价值，包括个人责任、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路比斯在书中指出，主流媒体和大型科技公司正与左派合作，共同塑造公共舆论，打压保守派声音。他批评这些机构以事实核查和打击假资讯为名进行审查，实际上在打压异议。 书中提到，美国的教育系统被用来灌输左派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大学和公立学校中，这些地方已经成为思想灌输的温床，影响年轻一代对社会主义的接受程度。卢比斯批评了左派在医疗、环保、税收和移民政策上的做法，认为这些政策削弱了美国的经济活力，增加了对政府的依赖，并损害了国家的竞争力。卢比斯鼓励保守派人士和公民加入行动，捍卫美国的核心价值，对抗左派推动的社会主义政策。他主张通过参与选举、推动保守派政策以及支持独立媒体来达成这一目标。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6月29日，卢比斯在与共和党人召集的新冠病毒听证会上曾经发言，强调中共对全球自由构成了生存威胁。新冠追查源头证据针对了武汉病毒实验室，并与中共官方有关，呼吁美国就事件进行强力的调查。政治新闻网近日报道，虽然川普仲未有正式上任，国会山的共和党盟友已经开始行动，打算通过一项年底立法，以限制美国对中共的投资，为川普的对中政策提供方向。这项法案在设计时特别考虑，要给未来的川普政府的足够灵活性，以便他能够在与中共谈判时掌握主动权。该法案留白，立法者刻意避免了过多的限制，令川普能够在谈判中利用这些法规作为筹码，争取由中共那里获得更多的让步。议员和助手都认为，过于强硬的法案可能被川普的外交造成阻力。共和党高层的这种策略反映出川普的持续影响力。法案草案中新增了一些条款，例如赋予总统自由酌情权，准许由川普来决定是否制裁违反投资规则的美国公司，同时各部门在进行法律时有更长的缓冲期，使川普政府有充足的时间。此外，法案还保留了川普政府时期的行政命令，例如要求美国企业由中共军事相关的证券投资中撤资。众议员麦克沃尔兹在草案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致力于严格限制中共军事的投资，并在国会内进行积极推动。一位共和党助手直言，沃尔兹的观点比新政策奠定了基调。投资限制的灵活性不单止对川普政府有利，亦得到了商界的欢迎。很多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和创投家曾经表示担心，如果措施过于严格，会破坏全球供应链。一个行业代表说，我们相信新法案细致的设计，既能够管控对中投资，亦能够使行业正常运行。虽然法案已经接近成型，但它的命运仍然不明朗。谈判过程中，一些无关条款引发分歧，导致进程受阻。目前两党立法者正试图将该法案纳入10月20日之前的权宜支出法案中。该法案不单止是国会的立法试水，更是在为川普新政府铺路。14号，南韩国会通过尹锡悦的弹劾案。根据南韩法律，由国务总理韩德珠作为第一顺位代理执行总统职权，至少12名执政党国民力量的议员跑票，违背了统一立场，显示出执政党内部分裂。国民力量党魁韩东芬早前表态支持弹劾案，但该党在表决前的内部会议决定中反对弹劾，并要求党内议员至少投弃权票。 韩联社指出，执政党的亲韩派中约有20多名议员，但实际赞成票只是多出5张，显示韩东芬在党内仍然无法稳固掌控局势。目前已经有2名亲韩派高层辞职，但韩东芬本人表态不会辞职，继续履行职务。相比8年前的朴槿惠案，国民力量这次的跑票规模显然小得多。当年执政党有62名议员跑票，这次就只有12人。专家认为，尹锡悦弹劾案的通过，使党派内部分裂问题进一步浮现，未来走向难以预料。同时，宪法法院成为最后裁决关键，因为弹劾案的通过并不代表尹锡悦即刻落台。据南韩法律，宪法法院需要最终裁定弹劾是否成立。宪法法院目前只有6名大法官，而裁定弹劾案需要全体一致通过。有人担心，为减少社会动荡，法院可能会作出更具有妥协性的决定。最终尹锡悦是否落台，或南韩是否会迎接新总统，取决于宪法法院的结论。对于弹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整个过程中表现出南韩民主的韧性。我们看到的是一切都和平地遵循宪法所规定的应用程式。随着国会通过弹劾动议案，尹锡悦的总统职权立即停止。布林肯表示，我们已经做好了和南韩总统合作的打算。美国强烈支持南韩人民，强烈支持美韩之间的牢固联盟。欧盟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中呼吁，根据南韩宪法，很快有秩序地解决目前的政治危机。15号，中央社报道，双城论坛会将在台北举行，但有11名上海团成员，包括台办主任金梅、副主任黄立新等，台湾方面无批准他们的来台许可。台湾陆委会强调，这个是针对中共情读22条等不友善行为的反制，亦是延续过去的审核标准。包括回应中共国台办的不友善行为，包括设立举报专线等。双城论坛是两岸城市交流的重要平台，但亦常因政治敏感问题引发争议。今年的双城论坛是自2010年起举办的第15届，主题是智慧治理永续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华元率团访台，团员原本102人，但最终有91人获批。随团大陆媒体亦无获准来台，原因是台湾已经有12位记者可进行充分的采访。论坛最初是由台北市前市长柯隆斌推动的，每年轮流在两个城市举办，疫情期间改为网络形式。2010年首届论坛是由前上海市长韩正率团来台，这个亦是唯一一次由上海市长亲自参加的论坛，之后多由副市长或其他高层代表出席，包括2016年时任统战部长沙梅林出席，引发争议。台湾陆委会这次拒绝行为过去发生过先例，2017年在台大举办的中国新歌声活动在台湾引发了激烈的抗议，活动现场发生口角、推挤甚至暴力冲突。当时是上海市台办主任李文辉来台，被指带有统战意味，直接导致冲突。李文辉次年申请来台被拒。2018年上海市台办副主任李晓东申请率团来台，亦被拒绝。陆委会当时强调，涉台的中共官员来台后应该遵守相关规定，最终访问行程被取消，民间活动由文化交流直接演变成政治争议。之后台湾对中共涉台官员的审核更加严格。 大纪元14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礼拜五宣布向加拿大公司 YWIT Metals 提供1580万美元的补助，加速开发位于加拿大育空地区麦克顿的钨矿，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的高品位钨矿区之一。而且美加政府联手支持，加拿大自然资源部亦将提供1290万加元奖金，改善矿区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和电力规划。麦克顿露天钨矿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高品位钨矿场。YWIT 估计，矿场拥有充足的资源，可以符合北美几十年的钨需求。该公司称，联合投资将是解决北美工业供应链脆弱性问题的大好机会。美国国防部表示，投资的经费来自2022年乌克兰追加拨款法案中的资金。美国关键矿产联合行动计划是在2020年1月公布，专门促进北美关键矿产，加强国防、航空航天、清洁能源、通讯等供应链。助理国防部长海尔说，钨可用于国防部的各种武器系统，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过度依赖海外钨资源，扩大北美对钨的安全供应，将减轻关键材料风险。另外，美国国防部和加拿大盟友合作非常重要。一般来讲，军用钢材、航空航天组件、弹药等都常用到钨，亦是车辆装甲的关键原料。过去几十年，中企向全球大量倾销廉价钨，挤垮了竞争对手，最终控制了 80% 的供应链。随着分歧加深，近年来各国相继努力摆脱对中共的依赖，各项取代中国供应链的项目正是重新开始。今年美国政府研究人员亦访问了南韩的桑东矿山，评估该矿场重新营运的进度。桑东钨矿由加拿大 Almonte Industry 子公司拥有。 Almonte 表示，该矿场有潜力提供全球 10% 的钨矿需求。 YWIT 会加快麦克顿矿场的研究、开发与投资速度。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部长威尔金森表示，这个将会加强美加两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在节目结束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你可以想象到这种生活吗？但健康520的客人 Andy 短短两个礼拜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他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来听下他的故事。
去年11月份呢，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而且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两个星期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今年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个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如果你都为三高嘅问题或者肾脏健康烦恼，不如试下三高代谢补，话唔定下一个奇迹就系你。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